Hello， 欢迎回到林肯叔叔的空中健身房第32集。那很抱歉，就是我们前阵子夸下海口说要周更这件事情，但很可惜的上周没有达成使命，在连更两周之后失败了，所以我们决定以后这种事情话不要说得太早。但我们会尽量说，如果这周停更，可能会在我的 IG 上说一下说，我们这周停更啊，然后讲一下原因。那这周主要，这两周主要是因为上周他，Lisa 陪我回我的母校，台青教陈振虎的虎，去参加校庆，然后同时呢，我们这两天一夜也去看了篮球，去新竹工程师的主场看他们打钢铁人，然后以及这一周还有看那个 Lisa 在
双北大战，
对，就是昨天双北大战。那其实有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啦。那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先来检讨一下 Lisa 在双十一的一些表现，就是买了不少东西。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
就是收获，就是双十一买到现在它才到，然后就是因为在淘宝买嘛，然后就官方直邮，然后他就会把很多的包裹，然后打包成一大捆，然后寄到家里。
但是说真的，看到的当下会觉得蛮爽的，因为
很爽，
就是一堆东西累积在一起，就有点小时候开礼物的感觉。
就拆礼物，然后就是拆十几个包裹这样，然后有袋子装的，然后也有纸箱装，就真的超爽，而且其实就省了很多钱呐、
啊欸。因为我以前看我们班女生，她们也会一起团购，就是买淘宝凑免运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在系办，然后一堆东西，我就觉得哇靠，真
爆炸爽的、欸，
爆炸爽。因为我其实这次也有买啦，就是买了一件外套，所以我不怪他，
那外套是我帮你买的、啊，而且我还就是各种领优惠券，然后领店铺的什么会员券，然后算下来，真的是跟台湾相比4折有吧，
便宜快1000块，
对啊，
这就是持家，
就是
花给啦。对
啊,
對啊，那因为上礼拜也学到了不少金句，就是因为回母校，然后就跟学弟在聊，就是有伴，就是在聊，然后他们说，希望你交女朋友，然后我们也做人生中我觉得算是最羞耻
的
事，就是因为前阵子我买了一件 Stussy 的就是 T 恤，然后买了两件，想说可以当情侣衣穿，就看穿回去胡威，
因为那个真的，我们那时候在就是在操场，
对，
然后太阳超大，然后在太阳下面。就是穿白色的衣服就已经很显眼了，结果我们那个白色的 T 恤上面还印红色的字，
橘红色的，然后
超
显超大，
然后整个两个人超明显的。
你知道，就是虎尾其实是一个比较民风淳朴的地方，然后我们这样穿，整个就是很像台北的暴发户这样子下去。然后反正我觉得2022最羞耻的一件事情，莫过于穿情侣 T， 白色的情侣 T 一起去参加校庆。
对，然后因为人又超多，
然后反正就是那天也蛮有趣的啦。然后那时候反正我学弟就说，学长你那个以后对女朋友啊，就两句真言，其实我觉得蛮受用的。就是第一句就是处哪被him，我就爱金；处哪被on，我就爱木。但可能有些人听不懂台语啦，反正就是如果你有听到这一段，可以去问听得懂台语的朋友来讲解一下。那你对于胡伟有什么印象吗？除了
不会、
啊，对，
我想先说你刚刚那一句话、欸，讲完可能要先去旁边跪着。
就是我应该通常都是讲这句话是跪着讲啊，没有人再跟你站着讲这句话。
现在跪着。虎尾的印象、就是我们一下高速公路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晚上，然后看的不是很清楚，然后我就说哇，旁边那个就是很高的树是什么，就是草，感觉长得很高，结果。一问发现那是玉米田呢，就玉米直接长在路旁边，然后车开过去是会看到的，就是我真的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场景。
你人生第一次看到玉米田，
就是这么近的玉米田，然后超兴奋的。
那你觉得有跟我就是在去之前有跟你形容的虎尾有 match 到吗？
就是我就其实一直以为虎尾就是很乡下的地方。然后我就是乡下到就是我很想问，但是我又不敢问，就是出于礼貌我又不敢问。
那现在已经回到北部了，你可以问了。
我那时候就很想问说，就是出门前我就想问，我要不要带防蚊液，会不会有很多蚊子，然后太阳会不会很大，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去乡下，
很像就是应该这样，就很像台北人去南部玩的一些会有
正常的反应，对，就是必要的一些准备这样。然后虎尾给我的印象就是， 男生比较多，女生好像很少哎、欸。
我们男生不是比较多，是超级多，哦、男女比男八女二。就是那天去吃早餐，你应该就知道。
对，就是一进去一间早餐店，然后哎、欸，全部都是男生哎、欸，然后就是大概十几桌有吧，然后只有一桌可能就是一男一女这样而已。
乖乖板豆这样，
就超可怕的。
以前我们班女生是不敢单独去早餐店吃饭。
对，如果是我，可能也会就是有点怕怕，因为毕竟就是进去一间全部都是男生的餐厅，
会被盯着看。
对，就会有点不舒服啊。
但要我们只盯漂亮的，我们只盯漂亮的。
对，所以我会不舒服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印象就是
台青交城镇湖
哦，也不是，是就是路都很大条，然后蛮多早餐店的。然后你们好像也蛮习惯说就是早午餐，然后都是早餐店的那种。
对，其实我觉得这是我来到台北比较不习惯的地方，就是因为我以前念书的时候，基本上有一餐一定都是早餐店。我很少啊，除了控肉饭啦，就是有时候早上比较起来，我就开始养成吃控肉饭的习惯。嗯，但是那间控肉饭，我跟我朋友觉得超屌，但是 Lisa 觉得普普通通。
哦，因为
超失望。
没有，可是那一间控肉饭真的是隐身在民宅里面，我真的有吓到，就是，就是你跟朋友带我们一起去嘛，然后就在走在那个路上，然后就突然转弯就要冲到人家房子里，然后我吓到，我说靠，到了吗？结果就是真的就是在里面。然后因为我可能喜欢吃咸一点的，就是酱油味重一点的那种。然后那间是属于比较清淡吗？
那也不算清淡，我觉得那
就是有味道，但是就是 对啊。然后我是没有到很喜欢，但是还不错。
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它只开早上啊，早上你不能吃太油，太油可能会影响到一整天的工作。
哦啊、
如果大家吃坏肚子跑厕所怎么办？就是这是云林人的贴心啊。对，
但是那间店还蛮酷的啦，然后好像也是 不准拍照嘛。
管他都照拍，没有人在那边 不准拍照。
就还蛮酷的那一间店，
蛮推。我觉得有机会去湖尾玩的朋友，虽然很少人会想说，我们今天来去湖尾玩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啦。那因为那间店其实不好找，那间店叫做两撇，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找看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子，校庆结束之后就去。回程的时候就顺便去新竹看篮球。
北上真的蛮突然的，就是原来想说要去台中的Outlet，结果后来想说，我们好像
进Outlet会不妙。
对，而且我们曾经就是说过我们要省钱，就是不是省钱，叫做什么理性消费。
理性消费就是不要买一些已经有的东西。
对，或者是其实没有那么需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想说，那我们去Outlet好像可能不会花钱，所以就我们就想说，那不然去新竹顺路嘛，那。不然去看球好
了，对，看球。我觉得现在就是台湾，因为职篮这件事情蛮兴盛，看球变成一个时间跟金钱上面比较好去控制，然后成本不会那么高，然后可以马上去看到的一个娱乐享受啦。
对啊，而且又是我喜欢的球队。
来讲一下你喜欢谁？
工程师。
对，他是始终失迷。那我觉得因为他也是跟我开始交往之后才开始看篮球，不然他。一开始应该对于台湾篮球这件事情是完全不解，
不懂。
但我也从中发现说，其实男生看球跟女生看球的角度不太一样，就是男生看球就是会盯着整个大场面的局势的一举一动，但是女生就会特定关注他自己喜欢的那几位球员的表现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趣的地方就是，可能男生在看整场的时候没有注意到，今天那个谁表现好，但是。像 Lisa 她就会注意到，今天高国豪得了几分，然后表现得不错，这样子。
高国豪大家都会看好不好？
也是啊，但你会注意像什么田浩啊，或者什么什么之類的？
对啊，就是我比较喜欢的，我就会比较去看他们。
但200块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划算。
嗯，那一场我们看新竹的时候，刚好就是看200块，当天买的。
当天买，然后200块，然后坐的视野跟角度也蛮好的，
其实都不错。
对，然后那样子看球的话，那你觉得那边啦啦队怎么样？跟我们昨天比，我们昨天去看新北跟富邦，新北国王跟富邦勇士的双北大战。
你其实是想跟大家炫耀你昨天在就是双北大战上收获了什么？
昨天我们坐的位置是那個新庄体育馆第一排，第一层，然后700块，我觉得那大概是我看球最值得的一个700块，
视野真的超赞。
对，然后就是那时候因为中间的暂停，啦啦队都会出来跳舞。然后跳舞的过程中，然后我原本就因为我是一个看球会非常激动的人，会非常融入在比赛过程中，就是球员投不进，我会球员被犯规我会屌，然后裁判乱判我会直接骂的那一种。但是这边就要夸奖一下 Lisa， 她对这件事情完全不反感， 他都会放手。
没有，我一开始是觉得有点羞耻，就是哎、欸，我旁边人怎么这样？可是发现其实真的就是投入比赛的时候，真的会很想就是跟着，
尤其是你支持的那支队，
对，就会很想跟着，就是主场的什么，就是一些主持人啊，还有一些球迷，然后一起互动这样子，
因
为那个感觉真的很赞，
因为大家都在骂，
而且重点是你是会站起来跳舞的那种，
一定要的、啊，肯定的、啊，我觉得这是台湾现在比较少的人，就是。可能大家还是有他的偶像包袱，但我没有。
你本来也不是什么偶像啊。
哦，对对对。
然后呢，他就很好笑，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，让大家队出来跳舞。然后我们刚好下面就是有一个
婷婷
就是队长嘛。然后呢，他就是、
这边要炫耀一下新北国王 Queens 的啦啦队队长婷婷，你昨天对我比的那个爱心，我永生难忘。
对你真的超扯，就是他突然转过来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如果对他比爱心，他会回我一个爱心嘛？”然后他就用手在胸，就是你就用手在胸前比了一个爱心。哎、欸，结果那个婷婷竟然就是把手上的那个彩球嘛，
在彩球
放在地上，然后在头上比了一个超大的爱心回他、欸，哎，
超爽。
哎、欸，真的。不敢相信哎、欸，
更不敢相信的是我女朋友在我旁边，我觉得
可是我很替你开心，因为你的脸就是完全就是一副爽脸，
对，就是我拥有了全世界的感觉。
对，然后甚至他还就是后来就拉拉队撤场，我们还是很不敢相信，可是比赛真的太精彩了、
欸，昨天很爽哎、欸，昨天国王那个真的是摧枯拉朽。把富邦打得跟喜憨儿一样。
哎，你不可以这样讲
啊！反正我是国王队的球迷啊，我觉得反正昨天的比赛真的非常的有趣。那因为其实这两周就是非常的在疯篮球。那其实我觉得看篮球是一个不错的。哎，那你推荐就是第一次约会去看球？
我其实没那么推、欸，因为如果我们第一次约会，
但我会有包袱。
你去看球的话，然后你有包袱，然后你也不敢。就是
大
显身手，对你也不敢跟着啦啦队互动、嗯。然后第一次去约会，哎、欸，结果旁边那位男士眼神一直跟着啦啦队跑，我觉得这样第一次约会也不太好吧？
对，所以要先了解。但是我觉得很难有男生不跟着啦啦队的跑了，
明明就有。
那真的是妻奴。
哎、欸，你是那种就是突然一个小暂停的时候，短暂停，嗯，然后你就那边对着下面大喊说：“啦啦队应该出来跳舞吧”的那种人呢、欸？
我还会问那个裁判。判的怎么样啊？我会关心全场，但我跟你讲，这不是我最扯的一次啦啦队的经历。
怎样？
就之前在富邦，就是第一季的冠军战，然后我去看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坐的位置是也差不多500块，然后是坐在第二层哦、喔，然后啦啦队也是会在你前面跳舞，然后那时候就是
你是故意买那里的吧？
我不那是完全就是惊喜。然后那时候真正就是秀子，就是富邦的啦啦队站在我前面。然后跳舞，然后我们还会跟他一起互动聊天这样。
你有站起来跟他一起跳？
我跟他一起跳啊，然后因为那时候，反正那时候就是我还跟他讲了一些烂笑话。
你知道你现在的脸真的也是蛮
很爽啊，就是要引咎在其中。反正我就跟他讲一个烂笑话，因为那时候有就是富邦有张宗宪嘛，然后就说，然后张宗宪那时候得蛮多分的，我就跟他说，你知道谁守得住他吗？他说谁啊？他就说他妈妈。他说为什么？我慈母守中宪。
还蛮烂的，
刚刚那个沉默我不喜欢，
蛮烂的。
反正就是看球，然后其实这一周还有发生，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一周就是我们就是各自都忙各自的，然后还比较多就是我们比较多共通的话题，可能就是一直被投票笼罩。但是很开心的就是在节目播出的时候，投票已经结束了，因为在这段期间我是还好，但是 Lisa 她深受候选人的洗脑。
对，就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。一个就是有一个网友就是发了一张图片，他就是在他的家旁边外面那个墙壁挂了一张布条，写谁安静我就投给谁。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太中肯了。
你是很讨厌这样的选举文化？
对，我就很不喜欢被打扰，就是可能我刚好就是家里在路口这边，然后大家那边有红绿灯，所以其实大家等红灯的时候会停在那，然后就会有。一两个候选人一直都站在那个路口，然后大概从6:30哦就开始跟大家喊1号1号，或是2号2号，然后还是有一次更扯的时候是1号喊完换2号喊，然后都是就是嘶吼那种喊出来，
比你家附近那种普塔拉的改管还讨厌吗？
真的很讨厌，就是6:30呢、欸。
那你这样子就那你就啊不能问这个问题，那你可能不习惯吧，因为这就是。过去你在对岸求学的时候，你有这样子投票的经历？
你是？
反正我是还好，因为其实我家那边就是一个社区，比较少人会有扫街拜票。但是我比较深受，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投票，就是因为可能大家民主惯了，那反而就是家中会有一些长辈会跟你分享他想要
支持的对象，
他的政治理念跟想法。
对，
那这必须就是我们家餐桌每日的话题。
其实就是也很好理解啦，因为就是长辈他们就是看新闻啊，然后可能就是也没有说像我们这么固定的去工作去上班，所以他们都 focus 在就是现在政治上面的问题。
你阿
嬷
会听 podcast 吗？
他不会。
那你要分享一下
就是我
今天投票日
但没有，大概从一个月前他就是一直跟我说哦礼拜六要去投票哦，然后我都会跟他说哦礼拜六有什么事情要做，因为我刚好要去帮我爸爸拿药、
欸、
我就是我每次都跟他说哦礼拜六我要去帮爸爸拿药，他就说哦那要投票耶，已经连续这样子的话题就是礼拜六我跟他说我要去拿药，他就说那要记得投票，就是已经这样重复三个礼拜了。然后更扯的是，我出门要投票前，他就拿出来一张候选人的单子，然后呢上面就是有市长跟市议员，然后就说来来来，你来看这边，你市长投这个，然后市议员投这个，啊，这顶把阿公进进的朋友，然后我就傻眼，我就说我自己有我要投的人啊，然后他就没有，你就这样子市长这个议员这个，然后我就啊、哦、好，然后。
这就是一个家中长辈意识形态的呈现，然后你就是带着你阿嬷的希望，然后去投票。那我家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家吃饭就会开新闻，然后开一些政论节目。
嗯，
那因为我爸爸以前是一个比较绿的人，然后因为这几年就是民进党的表现，他其实比较不满意，他就会开始跟我说，因为我的选区跟他们不一样，他就说你爱倒黑，你爱倒这個。然后怎么
对
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当然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尊重啦，但是我觉得投票这种东西还是自由意志，就算我今天我觉得三个候选人都不错，我三个都盖，这也是我的想法。我觉得就是大家投票，因为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投票的地方。等下待会你看那个开票，你就会知道接下来这一个礼拜的新闻都会是关于这部分。
对，而且甚至是就是我们因为今天是投票日嘛、嗯、然后我们今天走在就是市区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连那种竞选总部门口的那个台
他们
已经
会
架好了、
嗯、
就都在准备，然后可能接下来也会很快就看到一些扛棒啊
撤掉啊，
就会撤掉。其实这个我也蛮受不了，因为我就是不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。
应该是说基隆的市容本身就比较老旧一点。你
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我只是想表达的是，我不喜欢说，就是我只有站在一个路口，然后我看到好几个人的脸都就是大大的挂在那边，我就觉得很影响。我觉得我没有很喜欢，所以我其实蛮希望他们赶快撤掉。但是我也可以理解说，他们就是想要多宣传自己啦，这样。
嗯，但是我觉得近几年来，就是在这一次投票我更有感啦，因为我其实就是开始工作嘛，然后就会开始看一些候选人的政见，就会蛮，就是我自己就会觉得蛮，如果用嗤之以鼻会有点太严重，但是我会觉得说这可能行不通，然后就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这开了好多感觉是透支未来或者是要再留子孙的政策。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其实以前我觉得我必须承认，我在大学时期可能受到太阳花学运的影响，对政治这件事情是有热衷的。然后但我现在就觉得越来越看淡，应该是要说跟现实低头，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的很简单，我们其实不是说就是这些政见要给我们什么很好的东西或内容，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能不能好好安居乐业，就是好好的工作，这样子就好。
说实际一点，
就实际一点，就是让我们比较有保障啊。因为说真的，你说举例来说好了，什么住房补贴啊，可能让你第一年、第二年免费，或者是第三年、第四年什么减半什么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我觉得我们只要好好工作，其实这些东西不会是太大的问题。我们反而是想说，哎、欸，那政府对我们年轻人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发展跟期待，这样子啊？嗯，
哦，想得很远。
对，就是简单的想法。那当然，我觉得就是政治这边也聊一个段落，因为我觉得以我们的，我那天看一下我们的后台，大概投票年龄层，如果大概有，就是大概18到34岁这段区间。
嗯
嗯，好，那就是除了这之外，还有 最近哦，最近我们就是在存钱上有想到一个新的方法。
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不错，但是我觉得应该蛮伤的，而且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存到很多钱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是对于如果两方双方都是爱花钱的人来讲，会是。
我没有爱花钱，我是理性花钱的。
我理性啊，虽然我要给你凹买麻辣什么钱，我十二月初要去跑我人生第一场全马，我那双鞋子不能跑，我这样算公然情勒吗？
但是你大概从就是他大概从半年前就一直开始跟我说，哎呀要跑马拉松啦，全马跟半马需要的鞋子不一样啊，什么什么要有好鞋子啊，好的装备才能有更好的表现啊。他到现在还在跟我熬，就是
已经赛前大概一个礼拜了。
但我真的哈就没办法，鞋子那么多了。
你不是说丢鞋子就可以？
没有。反正
那你讲一下我们的那个
存
钱
吗？
对，
存钱就是我们说从十二月开始，如果有一方花超过500块以上，那就要提10%出来作为共同的存款。就是可能今天他买了一个，那这样是要按东西算吗？
我觉得吃饭不用算，
吃饭一个人500块，反正就是譬如说他买好，譬如说他假设买一个水壶好了，然后花了1000块，那他就要拿这对，就是1000的10%出来作为存款，然后就丢100，所以其实就是放大了十，这样放大消费啊。
对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在花钱上会比较理智一点，因为你可能想说，我今天假如说我想要买一个3000块的鞋子，我就要缴300，
突然变330这样，3300，
对啊，
对。
就我觉得会差蛮多啦，那也是鼓励我们可以在2023年的时候可以存到一笔钱这样子。
出国玩。
出国玩，对，我们希望可以去日本去玩一下。那我觉得现在也是最近就是看大家一直出国，不管是 YouTuber 还是身边的人。
对啊，其实都很想出国，但是就可能我们工作也忙啦。
老板会听，不会。我觉得就是工作跟时间上的平衡要抓的蛮好的，所以其实这对我来说不会是什么太大的问题。
哦，是哦，那好，就是我的问题，我太忙了，我真的，我老板不会听。
对啊，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琐事，就是聊聊琐事也不错。那你最近有什么发生什么新鲜事吗？
新鲜事就是你一直惹我生气啊。
我惹你生气。
但是就是怎么讲，
我很贴心好不好，很小棉袄。
就是我们两个人下班的时候就是脾气都还蛮大的。
嗯，这我承认。
然后就是我可能有时候一直跟他分享我工作上的事情，然后他就 回应的也蛮激烈的，然后我有时候我就会不爽，
他就不想讲话，
我就不想讲话，然后我不想讲话之后他也会觉得为什么我说到一半不说，然后他也不开心。
我觉得就是，那我们后来有解方吗？
后来有啊，后来就是互搞的，
反正就搞一搞就没事啦，不要闷在心里啦。然后我觉得，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，因为就是在工作结束，大家难免会有一些情绪。
有啊，我们后来有说，就是那就是尽量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有工作后下班后会有情绪比较失控的可能性，所以我们也有
我还好吧。
你也会好不好？
我哪会？
然后来吵、啊，反正就是尽量控制。然后那不然就是下班多久之后，先暂时不要讲工作的事情，因为这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带有一点情绪在。
对，我觉得就是情侣的相处之道有一很大一部分就是要讨论出一个
都听女朋友的，
这样没办法聊。这样我觉得在台湾，男生的地位已经比女生卑微很多了，
就是因为可能你现在跪着讲话，
没有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基本上，好，你看，就是我们刚刚追完的《台北女子图鉴》好了，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，反正《台北女子图鉴》它完结篇有11集，然后每一集就是那个女主角就是会跟不同的男生谈恋爱，这样讲起来好像他，
那为什么是男生卑微啊？
我觉得大概有6集都是那个女生。就是最后看，因为可能是剧情的关系或者节奏的关系，都感觉让我感觉说是女的不要就不要了，
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有些男生可能是你没有印象。
那你觉得如果就是看完这样下来，然后如果他们想要看，就是还没看过人想要看的第一集，就是只能看一集，你会推哪一个男的？
男
啊，我们跟大家就是重新整理一下，就是男的有谁？ 我凭我自己印象啦，第一集就是 有一个第一集就是有一个很憨厚的开小吃店的男生，
第一个
还是讲有印象的就好，
嗯，
有印象。第二个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个是继承家里的家业，但是家里是豪门的男生，
婆婆比较不好应付的那种，
对，会有婆媳问题，
对。
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最近期的就是外国厨师，然后还有不婚主义者，然后跟开放式关系。那这五个
还有一个我蛮喜欢的是那个范少勋
哦，范少勋演的那个小奶狗。
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？我觉得那个他们分手是分的最开心的。
没有，因为那
就是
桂纶镁想玩。
不是，哎，你回去自己重看那一集。我觉得那一集是两个人都很和平的决议，就是要各自追寻自己的梦想。但是在追寻梦想的路上，他们可能是不会有交错的。一个人要去澳洲，一个人要去新加坡。
但他可以等啊。啊，也是啦，他35岁了。
我觉得是他们协商，但是那一集我还蛮喜欢的。
所以你会推那一集？
对，我觉得就是保留，如果要看，就是看美好一点的
嘛。哦，我反而会推张孝全那一集，就是不婚主义那一集，因为过去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偏不婚主义的人，
嗯，
但是后来听桂纶镁在里面其实有分享，就是他们这样子演的过程中，其实有提到一个蛮让我印象深刻的重点啦，他就说。或许每个人不是一开始就是想要步入到婚姻这件事情，但是随着时间改变，你看到身旁的人可能都组建了家庭，你渐渐开始对自己未来有家庭这件事情充满了幻想。那我觉得那个幻想就是可能对我来说，我之前没有想过的，所以我会想要推荐的集数是这一集。
嗯，其实张孝全那一集，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说，因为两个人如果是未来之后要一起走下去的，那他们的观念一定要是大致吻合的。那如果那一集就是在组建家庭这一方面，男方就是张孝全饰演的角色，他是不希望组建家庭的，但是桂纶镁其实本身他还是想要的。那这样子两个不相同，就是可能到不合的这样子的两个人就没有办法走下去，就不适合啊。
嗯，
所以没有结果也是很正常的啦。
但最后的结局我也算是，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开放式结局啦。
嗯。
那以上就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大概的节目内容，跟大家这样子报告完毕。那就是我们接下来也会想说发想一些新的内容跟企划，如果前提是我们在双方的工作都可以比较 balance 一点的情况下，不然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会找一些生活周边的事情来闲聊。那可能是 Lisa 对我的抱怨啊，然后或者是我跟大家的诉苦之类的。
哎，抱怨我可以讲很久。
哦，那你要先随便提一个吗？
抱怨啊，没有，
没有吧？
我想一想，再好好说。
整理一下，下次搞不好就
笔记本
一个小本本，把我的恶行恶状全部记下来。
我觉得要有。
好，那今天就是我们的节目啦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，
拜拜，
拜拜。